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世界各地的家人朋友们，再次谢谢，也欢迎您上线《小人物大故事》，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我想问问大家，当您吃了一家好吃的餐厅，你会想带朋友一起去吃吗？当您听了一部好的歌剧，你会想介绍您的家人一起去享受吗？但是，如何把一个不爱吃美食的朋友带进餐厅，不爱听歌剧的朋友带到去欣赏这样的歌剧？今天我们的嘉宾就要娓娓地告诉您这其中的奥妙技巧。节目一开始，我们请加拿大卡城味道浸信会的莫君燕长老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信实直达万代，感谢你，你的信实和慈爱在虎的弟兄身上的荣耀彰显。当他行过癌症死因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他。是啊，神呐、啊，你爱世人。甚至将你的独生子基督耶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并且三天后复活。因你受的鞭伤，苦的弟兄得医治；你因你受的刑罚，苦的弟兄得平安。感谢你十字架的大能，医治了苦的弟兄。不但使他的身体强壮，他的灵魂也兴盛。他不但成为一个信靠耶稣、抗击癌症得医治的勇士，更是成为传播天国福音、传播耶稣爱的使者。今晚，就求耶稣你的爱亲自来触摸每一个人的心，圣灵的恩膏浇灌下来，充满每一个人的心。让每一个听到虎德弟兄故事见证的人，让每一个听到耶稣名字的人无不惊叹：从前风闻有你，今晚亲眼见你。愿你圣灵的火来燃烧每一个人的心，在天上的父，阿门。
谢谢莫长老，谢谢您。虎德院士呢，在4月底的时候曾经做客《小人物大故事》，他是抗癌的一个勇士。我说他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使者哈。即使他在住院治疗期间，在化疗打针期间，他都不忘记神给他的使命，他愿意传福音到地极，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医学院呢，他是担任教授、讲师、当院士，在服侍学生的当中，他就结了许多的果子。他的医学研究曾经连续的3年被汤森路透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我就在想了。那么他传福音的方法和他的态度，我想也一定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人。我觉得他应该也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很多的奖赏的。好，今天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打开您的耳朵来听全虎的传福音的故事。院士你好。
你好，你好，谢谢大家哈，今天就花时间到这里来，更谢谢这个小人物大故事这个节目哈，给我这样的机会与大家分享，真是感恩不尽啊。
好，虎德院士，您欢迎您再次做客《小人物大故事》啊！我相信也就是因着耶稣我们认识，也因着耶稣您能够来做客，跟我们闲聊聊聊啊。上次您参加《小人物大故事》之后，我很想知道啊，您有什么样的感想？
对，就是刚开始呢，就是小人物大故事呢，就是哎呀，我说做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呢，我就想啊，我这个目的是啥呢？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呢？所以当时我准备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么好的想法，但确实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呢，确实，丽霞姐妹也是能看到这个圣灵在这里做工。我们所展现出来的内容呢，也不是我提前很多的准备好的，而且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回答问题的过程当中，就更加的能彰显出我们背后的力量。所以我一再说，我们坐在前面做这个表演的人呢，他不是剧本的作者，真正的剧本的作者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在天上看着我们。所以上次的我们的分享，我就特别感谢大家哈，而且感谢各个的各样的回馈，我也得到了很多的回馈。从这种回馈的当中，然后也看到了哇，真是我们的神就能用他的圣灵来激励每个人，就我就觉得哎呀，这是很感谢神能用啊，所以我就有时候就想，哇，得癌症也可以出名啊，做什么都可以出名啊。好，谢谢大家给这样的机会啊。
您知道有一位院士能够参加我们小人物大故事做客，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真的是我们的荣幸啊。那个我知道院士呢都是圣灵哈，很圣灵感动我们，所以我知道他今天又要来考我试了，所以呢我们就随着圣灵，我们随着圣灵来，我们来聊天哈。
好啊。
今天的主题呢，我就想要先破题啊。今天的
对。
主题是我要传，我相信这个传呢，就是传福音嘛，不外乎传福音。那么我也很想让您告诉我们大家，您说什么是福音呢？
就是很有意思啊，然后我先说这个船这件事，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船字啊？然后我就让马上就回答这个什么是福音啊？然后我在这个得癌症以后呢，就是每个人在这种困境的当中都需要有人陪伴的，陪伴相当的重要。因为我们即使是在教会里做这个，似乎自己很有这个灵性也好，在神的这个话语上扎根也好，但是我们往往都是不够的。尤其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更要相信我们的耶稣带着我们。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王乃基牧师，可能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他王乃基牧师在埃德蒙顿，就阿尔伯塔省，他牧了一个很大的上千人的教会，或者他从教会里退休以后呢，他就成了游牧。所说的游牧呢，他到这个加拿大的各地的教会呢，来帮助。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呢，他就陪伴我。陪伴我的时候呢，他就问，对，我们就讨论了很长时间。然后最后我说，哇，我们一生要得到的是什么呢？所以因着这个呢，然后我就写了一个我的这个，以前我也写了很多标书，但我就癌症以后又写了一本标书，再写给自己，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作为标题，然后就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你说基督的心为心，这圣经告诉我们要这样的活。保罗告诉我们这样活。然后我说我们不仅要活，而且要传。所以我今天就提出了这个"传"字啊。所以我们就可能啊，基督的心要传扬。所以说传什么呢？然后我们必须要传这个我们所说的福音哈。然后很有意思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常常也说啊，传福音，福音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哈。但是呢，就一旦一说起福音的时候，传福音，大家都觉得很辛苦，很不容易。然后 然后说为什么是这样呢？难道这个辅音没有辅字吗？完，难道这个辅音是大家不喜欢的吗？并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辅音就是一个很好的消息，能传遍各地的一个好消息，它不是不好的消息。所以我们现在尤其媒体正出来的时候，这个辅音就是耶稣所告诉我们的，能改变人类生命的音，就叫辅。音哈，所以我们这个福音是多么有力量，而且常年不变的这样的一个福音。这个音，它告诉我们呢，告诉我们最起码要告诉我们好几件事情：一个，我们有生命的盼望；我们要有在生活的地上生活时候有平安喜乐哈。所以这个音是多么好，无论你困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这个音。太有能力的，不仅仅是新闻报道而已，他是大有能力的。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就愿意跟这个丽霞姐妹呢一起探讨，这么好的因，这么好的未来的盼望，而且太有能力的福音，然后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它到底有什么啊？真是感谢哈，这个丽霞姐妹。那你想想，那对你来说什么是福音呢，丽霞姐妹？
我只是很单纯的说，福音嘛，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有福气的声音，有福利的声音，然后就是带给我们幸福感的声音哈。那我就简单的这样子的想法是这样子。那我刚刚听到您在讲，王牧师到您的病房去跟您讲述，那我也很想知道。陈院士，您当初是怎么听到这样的福音？就是您怎么因为听到这样的福音，您就信主了呢？
刚开始呢，就是很有意思哈。这个我们所说的很难一说福音，好像不理解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是因为这是 gospel，然后中文说福音，那到底什么东西呢？也搞不清楚。所以，但是呢，因着我们家呢认识圣经呢，我对圣经不反感，所以从小就知道圣经。然后我就是文革的时候也好，大家家里也唱经拜啊、读圣经啊等等这些，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他能改变我什么？所以我只是知道这个是圣经来的，只知道耶稣是什么。所以我从小就背主导文啊等等这些，所以有一些基本功。但是这个具体它是什么，它能改变我什么，这个都不清楚。所以我到这加拿大以后呢，也去教会。在英国的时候呢，也去教会，因着别人的影响，我就去教会。去教会呢，只是去，也是听，也觉得这个事情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但实际在生活的当中呢，并不像想象的读的经文那样，那个时候就只是这是一种理论和一种人的世界观罢了。但这个世界观能不能改变我生命呢？这个没有联系。所以我在这里读博士的时候呢，头2年的时候呢，我们家呢发生了就是很多的事情都不顺，就我的妻子形容他就是说我们就是喝水都塞牙，然后我们就说哎，那我们天天去，我们每星期日都去教会，然后我们去学习，我们也传福音，也跟着大家一块儿活动，但是我就说那为什么我们一起来留学的都是同样背景的？但我们就事事不顺呢，而那些不去教会，反而事情呢变得那么样的容易呢？然后我们有一天我就说，哇，这样的话就没有意义了。他说我就跟我们家里人说，我们今天晚上好好庆祝一把，星期六晚上庆祝一把，说我们就不去教会了。因为去教会没有意义啊，它不改变我任何东西啊，所以我们就说不去了，所以我们庆祝一下，我们就不去了。那个时候的理解就是很简单，你要是这个福音要给我们带来的是福啊，而且你说这个我们去教会的人呢，应该是喜乐的人，我也不喜乐呀。你应该我们在神帮助我们，他也不帮助我们呀，而且还不如不信呢。所以我们就决定不信。我们一家人吃完饭之后，第二天开始就不去教会了。然后我们也去了好长时间，然后但是星期日我起来以后呢，我就想，我有早醒的习惯，所以早上起来比较早。早了以后我就 坐在这个沙发上，然后我就感受到一种很深的一个黑洞，我一直在坠落，一直在坠落，在坠落的过程当中，我都抓不住，没有可抓的地方，所以我一直是往下坠落，极其的恐怖，而且那种坠落是越陷越黑，而且没有任何的方法能把我自己停。极其的恐惧，这样的恐惧我从来没见过，比那更恐惧的事情，真是恐惧的不得了。就是坐在那，就是自己往下黑洞里坠落的感觉，一直坠坠坠，然后坠了很深很深，然后突然就醒过来了。虽然我没睡着，但是就从那种环境当中、那种背景当中醒过来以后，我说不行，我必须要去教会。然后我就吃完饭以后，我把家里人起来，我说我们去教会。我太太说：“哦，去什么教会啊？你不说不去了吗？怎么还去呢？我的孩子吗？”然后我说：“赶紧坐车，我们赶紧去教会。”然后我们正点去了教会。我到了教会以后，就开始就很平静。然后我就从那以后就没离开过教会，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福音到底是干什么的。然后我具体要做什么，我们都不清楚。我只知道应该去教会，就这么简单。所以就每周都去教会，学习班什么都去，什么都参加。然后，而且呢，所有的讲座，但我们城市里、卡尔加里有人来讲座，就去听，总去听，就特别就想听。但一直听了也不知道听的是什么，但是听他们故事蛮有意思的，所以听。直到有一天，我就。下午4点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寿喜，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寿喜，就是想寿喜寿。然后我就在大学里读书，然后读到4点的时候不行，我赶紧去寿喜。然后我就开车去到了这个我们的教会，正好主任牧师在办公室，我就跟主任牧师说我要寿喜。然后他说快下班了，他说我们不能这样给你寿喜，我们有时间表的。我说不行，我马上就要寿喜。我受不了，不能等，一周都不能等。然后牧师说：“那我们再看一看吧。”所以他那一周，然后特意给我举办了一个受洗，然后我就这样的受了洗。所以这个信主的过程当中呢，就也是经历了很，没说经历什么，但是我就觉得神就是真是拣选了我。当我离开他的时候，就用这样的一个图片，这样一个很真实的一种感受，让我从这种黑暗当中、从知的当中觉醒过来。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想，那黑洞就是我们所说的地狱啊。所以我一直走向地狱的时候，神就把我救出来了，让我从那种环境中清醒出来。他万一要不给我这样的一个图片，没有这样的感受的话，可能我就觉得我还做了一个很明智的决定，我也跟其他人一样去生活。这就是我觉得神就是福音，耶稣就是这样的福音，他能救某一个人的生命，他救了我的生命。
哦，刚刚听陈院士所描述的啊，我是想觉得您是应该算是第二代基督徒了，但
我
是您
家
在，
是，我知道的，至少我知道的，我是第三代，至少。
哦，第三代基督徒，但是在您接受信仰之后呢，您还是有一段低谷的时间，就是你刚说的黑洞，然
所
后
以
你
我
才。
家里知道，但是不一定信耶稣的，对吧？
了
不
解
是说
了解。
在家里基督家庭出生就自然而然信耶稣的，不是的。不仅
那
是
我
我
不
们
知，
家，是我自己，我们家很多人当时都不信主的。
那我就在想了，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啊，都是以道教啊、佛教啊流传非常的广，非常很多人都是信仰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我们所谓的一个传统的信仰啊，让这样的人改变真的是很不容易。那我就想问一下，全院士，就是说，您怎么看这个祭拜偶像跟我们这个基督教的福音？你有没有实际是碰到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例子？有没有什么这样的故事能够跟我们说一说？
就是很有意思，人呐，哈，就人有人有说，我啥都不信， 说是啥都不信，尤其在大陆，我们出来以后说啥都不信，其实没有一个人啥都不信的人。我再说一遍，没有一个人啥都不信的人，他总信一个毛一个东西，只是信的内容不同，信的方式不同，信的种类不同罢了。可能有人说，那我信我自己的拼命工作，然后我就得成就；我信，哎呀，我做多做好事儿，我自然而然我就以后就会好了，所以多积德等等，它不一定是一种信仰，但是信条它推动着他生命的发展，所以一种这种内在的动力呢，就形成了一种文化，就变成了一种习惯，大家都这么做，就变成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势力呢，就不需要验证的，因为它本身就不可验证的，所以大家的文化是继承下来的。所以，在这个因着家里呢继承下来，所以我们说你是信啥？他说我啥都不信，但是他就说我妈妈信佛教，哎，我信其他的祖宗，我拜祖宗，然后我信呢，我就信钱等等。所以他这些呢都是文化呢是没经过思索，而是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形成了一种主流的想法，这就叫文化。但这种文化被挑战的时候呢，是很难的哈，因为它形成了一种自我认为是对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怎么办？那你就说我们要思索，思索我们所信的、所想的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从无到有，比有的时候往往容易，从有到转变是一个更难的一个过程，因为人们已经建立了一种自己的形态，所以在这种形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叫改变习惯。所以改变习惯，文化是一种习惯，所以改变习惯是需要时间的，需要磨合的啊。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些我的朋友也有哈、啊，就是以前是信佛教，信得很好的。前一阵在我们教会也做见证啊，然后他们信都很好的，而且很虔诚的，他们也一直在这样，但是，一旦面临着生活的各种困境的当中，他解决不了最终的问题，就是我生命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到底这个世界谁在掌管我的生命，这个事儿解决不了，所以从那种环境当中，他一旦认识了耶稣的时候，有时候往往更容易的。他马上，因为他不反对无神，他说有神，但只是我知道的神就是某一种偶像罢了。但一旦认识了耶稣这位更大的神是真神的时候，还反而容易。往往就是因为我们所说的无神论者，其实没有无神论者，他只是不知道的人。从不知道的人变成知道的人是一个挑战，但是有些人知道了转变的时候呢，是一个挑战。但说起来呢，两个可能难度都是差不多的，只是因人而异罢了。
谢谢你。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我有一个亲戚啊，一个亲戚，我就是传福音给他，但是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你们基督徒啊，你们基督徒在亲人去世之后啊，你们说不能拿香，不能祭祖，这是不孝的，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不太接受这个基督教这方面的一个不拿香不祭祖的那个。那这我知道，这个是文化的一个传承，就是说，好像我们就用这种方式表示我们对祖先的一个尊敬啊。那我不晓得您对这种这个我这个朋友，您有没有什么给我一些建议，让我怎么样的能够跟他传福音？
对，有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要尊重他的当地的文化啊。基督徒不是去了就反对文化、改变他文化，并不是完全是这样。我们要接受他的文化，但是我们不接受他的信念啊，就是不接受他的信念。但是我们要尊重他的文化。他这种，我们可以跟他讲，假如说我们一块去，但是我们可以不向我们的祖宗跪拜，对不对？我们可以坐在一起。你要假如说我们像 我去中东的时候，我刚开始也不知道啊，然后我就跟他们一块儿去。那我可以去啊，他们说要去他们的那个穆斯林那个大教堂啊，我可以去啊，但是我可以不拜呀、啊，是不是这样？它只是一个建筑物，一个文化。所以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传福音的任何一个人，他只有在几种情况下就会改变的。一个呢，我们要把这个福音通过我们自己展现给对方。第二个，他遇到了自己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在这种困境当中，在这种挣扎的当中，他就要重新的思考他所信仰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说，他就很容易的哈。然后还有一个呢，我们在这个生活的当中要很长时间的陪伴，我们要祷告啊等等。所以，我们这个福音是有力量，是因为让人看到我们的生命发生变化。所以，像这样的弟兄的时候，我姐妹也好，亲属也好，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陪伴，说教不起作用。我就想到，就像您这个做这个小人物大故事啊，就是这个这么多的人，这么长年累月的这么去做啊，已经做了这么多期哈，然后我就想，哇，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你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你为什么就要做小人物大故事这样的栏目？
谢谢陈院士，您在为我们做广告了哈。其实真的，我自己感觉传福音要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而神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方式。其实我们就是您刚刚讲到陪伴、祷告，那我们小人物大故事呢，就是想借着故事啊，不同人的故事，借着就是嘉宾他们生命的故事来传福音。那其实我自己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说神，我努力了。”我结果交给神啊，就像圣经说的啊，保罗说的，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我们就是做，然后后果交给神了。谢谢您，谢谢您。
所以，
那
在这些过程的当中，你觉得小人物大故事有果效吗？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为什么呢？因为至少我们同工在我们在讲，昨天我们还开一个这个5周年的一个庆祝，就是筹备会，每一个同工在分享的时候，他们就借着不同人的故事，然后就分享出他在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神给他什么样的看见啊，然后他就在这里面学习啊，这是同工的长进。那么也有很多嘉宾啊，我们因为有9个群组，有的嘉宾就会回馈。他们听到这故事以后啊，他开始好像个性变得温柔了，或者是他的忧郁呢，他愿意交给神了。我觉得这都是帮助他们在生活上，在灵命上有一些进步。那在传福音上呢，也有不信主的会跟我询问哈，就是在微信上跟我说，他说你讲这个，你给我解释一下。然后我就跟他解释，那我解释完了以后呢，他说：“哎，你解释的还挺有道理的。”所以呢，就是我就看到不同的人听到不同的故事啊，基督徒或是非基督徒，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福音啊。虽然基督徒他也需要一个鼓励，这也是一种传福音。那非基督徒呢，他也需要说能够有一个扎实的信仰，所以他会继续的再跟我探讨。我相信是有果效的，但是很多的果效其实可能还是在潜水艇的阶段，还没有冒出来。我们期待这样，他们都能够冒出来，都能够信靠神。
对，所以我就特别的纳闷哈，你说的这个哈，然后说有没有果效？我们的果效是从各个方面来评价的哈，所以我们说哇，你传福音有没有效果啊？我们就想想看，这个在圣经里，耶稣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
传福音到世界第几？
他说你要去，你要爱人如己，是不是啊？你要全心全意的爱我，爱耶稣，爱主，然后我爱周边的人，然后我们就想，我们怎么样才能我们爱耶稣？爱耶稣好爱呀，因为看不见呐， 所以你说怎么爱了就怎么爱了，但爱人很不重要。所以我们在爱人的过程当中，其实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爱人的表现哈。所以他把使命，刚才立下使命就说：“哇，你要去传福音。”那就是我耶稣说：“那你就得要去传福音，你要去做这件事情啊。”这件他就是去，所以整个的动词最主要的就是去，去完了以后你才去做见证啊。传扬他的福音，做见证。所以这个"去"字儿，这一个字儿呢，就我们就吓到很多的人。然后我为什么要去啊？然后我为什么有果效啊？所以我就想，整个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传福音最大的果效是改变了我自己，就是我直接得益处啊，我得的益处是最多的。具体某一个人会怎么样，别人也有啊。然后具体其他人会如何，我有时候也当时也看不见，但经过多年以后，我就能看得见。哇，原来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我就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然后就在这个几个星期前啊，然后我就是我们这边有个叫荣记荣耀基督的养老院，因为这个北美呀没有这个华人的养老院，所以这个牧师们很2000年呢，就是2005年就启动了这样的想法，现在做得很大了，华人养老院啊，所以养老院里，在那个养老院，我们在进这个看这个去参观的时候，碰到一个姐妹，然后那个姐妹说：“哇，我碰到，她说我认识啊。”我认识啊，这么多年，30年了没见过啊。他就是我们在一起，我们那时候在教会里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是其中的一位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给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哇，那个时候他就回想见到时候回忆起他过去，然后知道这个耶稣很简单，然后慢慢成长，他一直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举办的这个养老院里承担着责任，这个。”这个护士的很多的责任啊，你就想想看，我们当时传不知道，但是后边这的结论神都会知道的。但是神让我们回过头来能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感恩哈！我觉得今天丽霞姐妹说的特别好，我们最大的果效，传福音的果效，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同工，我们的队伍被建造了。
阿门。
阿门。
我其实真的，您刚刚在讲，我也在思考啊，在做小人物大故事当中，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真的，我自己个性都有改变，我发觉，然后我觉得，好像领导一个团队，我也在改变当中，很多的改变啊，是在你做服事的当中，你是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有一些进步的哈。那院士，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我知道您在做化疗啊，在做这个，就是住院治疗的当中呢，我曾经听你说过，就是您为一个新护士祷告，然后让她一次扎针就能够打进去。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是传福音吗？有很大的果效吗？
所以我们就说，有的时候呢，就说果效呢，我们就说有短期的哈和长远的。然后神说你去，他说你去，他说你把这个我的福音告诉人哈，教训人，指导人。所以我们很多的过程的第一步呢，就是我们要去。所以去哪儿呢？有人说啊，哇，我可以去各地啊。有人做超越啊，然后去印度，从坐飞机很远，他们很厉害的哈，然后做得也很好。然后有些人去，然后去啊，然后到那个非洲去啊，然后从那里做传教士。有人说去，那去哪儿呢？那就去你的周边工作环境哈。所以我们只要走到哪里，就要把这个福音呢带到哪里。我觉得去就是你只要迈步就是去。当你每迈一步的时候，你就是去了。你哪怕你在工作环境也好，家里也好，到哪去，把这个福音的有形无形的表达出来。所以我就想，那个时候呢，然后我就第一，刚开始我就住院啊，然后先说住院的，然后住院的时候呢，因为我做手术，然后那个我病就属于 大手术，所以我们四个人一个房间啊，四个人一个房间，然后那个护士就有两个护士，一个护士看两个病人啊，就看俩，然后每一个小时就过来查，每个小时过来查，每个小时，然后我就想，哇，我就躺在那里，然后我就护士说你一定要推着车每就是要散步的，所以每2小时我自己就散步，所以我是散步，然后说散步的话光这么散步，然后我说不行，我就。大家都有这样的一样的病情的，很多都是这样的大手术的病人，然后各种这个癌症的病人在那里，然后我就推着车，我就跟碰着人，我就说，我说我们的生命是耶稣控制我们的啊，我们的疾病是耶稣控制我，我碰着人，我说 I pray for you，没有一个人说 no，很奇妙的，因为我们在路上，你可能跟人说哇 I pray for you，可能大家。It's okay，但你在这个那种困境病的当中，你就是不可能的。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碰到人就跟人说，有一天我就我的一个房间里的一个姐妹，一个女的，也是她，然后她突然挪到别的地方来，我就一直看不见她。然后第二天醒来发现她走了，然后我说哇，我说我这个房间里就她，我没告诉她耶稣是谁。然后我说神呐，我得哪天我得找着他，然后我就每次我推车我就想他到哪个方转到哪儿去了，然后有一天我碰着他了，过了2天我碰着他了，然后我就抓着他的手，我说耶稣救你的，耶稣是 healing，耶稣 heal you，耶稣 give you comfort，耶稣 give you peace，耶稣是给你身体平安的，那个女的她就说 indeed。他说是，他说我也是基督徒，哇，真是感恩，就我们不知道的。当我们这样的过程当中，然后有一天还有一次，然后我就路过的时候，我就搁那推着车，我就叫，然后有一个老人推着这个车，他也过来，他是那个轮椅那种状态过来，然后我说 God bless you，然后那个他说 You too，然后我说 Do you believe Jesus？然后我说你相信耶稣吗？他说我相信耶稣。然后我说我哪天我要听你耶稣的故事啊？然后正好他的房间正好在我的房间旁边，然后我就过去跟他说，我说那我想听听你的耶稣的故事啊。他就给我讲了，在那个里边他住了90天的病，在这个90天的过程当中，2次在床上濒临死亡，但是通过祷告活下来的故事，他反而激励了我。所以我们想，我反而我觉得我在向别人传福音，往往他们呢也激励我，所以很奇妙，神就这样的左右的，然后互相鼓励、互相激励啊，然后我就出院了以后呢，我就去化疗，然后我就想每次去化疗呢，想想看，我要2个小时到，有时候3个小时，有时候4个小时，就在那个地方，然后我说，哎，那我去化疗的话，可能就这么坐着也不对。然后我就想，哇，我怎么样才能每次去的时候呢，我要让人看到我的喜乐？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呢，我就护士在外边等的时候，护士叫号，就是好的，他一叫我，我就可以进去了。然后等待室里进去，然后我第一句话我就一般我都这么说，我笑着跟他说，然后我说 I'm so blessed。To have you，他说：“我说我真今天是真是有福了，有你做我的护士。一般护士高兴得不得了，哇，it's so good。然后我说：哎呀，很好啊。然后我说你看看，你这样，你在今天我很幸运啊。所以我在那个住院的过程当中，我这个做化疗的过程当中，我把他们几乎他们的护士，我全认识了。”因为每次我见着他们，我都跟他们说，跟他们讲故事啊，然后笑啊，然后等等等等，他们护士就很愿意到我那个地方来，然后看，哎，点滴完了没有？没完，他也来检查检查。我再给他讲一个故事。他扎针的时候，然后有的护士就从来没扎过，说有时候不同的护士来扎，就因为你做这个化疗长了以后，那个血管都不好扎的，不像正常人那么好扎的，血管都很脆弱的，因为药物已经把血管给它冲。得很淡了，所以新的护士一进来以后呢，他会很胆突突的，因为他就怕扎不好。一般规则是扎2次扎不了，这个人不能再扎，必须换那些有经验的护士来扎。所以每当这样的时候呢，我就跟有一天我就 有一个护士，西英护士，他说他直接跟我介绍，他说我说我没见过你啊，他说 I'm new，他说我是新护士，我刚刚来，他说我让我试试，我不一定能扎进去，但是我扎了2次不行，我会换人给你扎的。然后我就跟他说 No，你1次是会扎进去的，just one time，no more than one time。然后那护士就乐了，然后我说他说 how。他说怎么样呢？然后我说你扎的时候我给你祷告啊，一定是一次扎进去的。然后我真给他祷告，我就祷告，我说 God let her to inject only one time succeed，很简单的这样的祷告。哎，他一扎真扎进去了啊，然后扎进去他也很高兴啊，然后他就第二天啊，然后过一会儿他就跟我来分享，哇，然后呢我说你看我也得癌症了，然后我就跟护士们说，然后就这样的过程，然后。整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无形当中就把这样的，就是耶稣这个名字传给他。然后还有一种办法呢，我就想了好多的不同的方法啊，不同的人，每次不能总用一样的方式啊。所以有的护士呢，我见过好几次了。然后那护士，一般我去的时候，第一个呢，他要问你的症状的，就过去这一个星期。有没有吃饭怎么样啊？睡觉怎么样啊？有没有抑郁症啊？什么呀？吃那个口味儿到怎么样啊？药物反应怎么样？我问了以后，然后他啥都没有，然后他就说：“哇，you look so good。”他说：“你什么看着很好啊？”他说：“有没有新闻呢？有 any good news？” 然后英文就是一般英国这边人愿意说 any good news。然后他有没有新的消息啊？我说有啊，I have good news。然后他说：“你有什么消息啊？”然后我说：“我申请移民了。”然后他说：“哇，你还申请移民？”他说：“你要回中国呀？”“不，我申请天国的移民，我等待着耶稣来批我啊。”所以，我到那去以后，我等你啊。然后等等这样的，我们在每次的生活的当中呢，我们要展现出喜乐，这是至关重要的。无论你说什么，就要展现出我们内心的喜乐，就把这样美好的喜乐呢，影响周边的人，别让人觉得哇，周边的人。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学会随走随传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哦，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这样？我可以还举一个例子哈，你要假如说我们的状态下哈，然后我有一次呢哈，就是说在这个在我们这边阿尔伯塔省啊，就是一个医疗系统，一个医疗系统我们有10万职员。所以10万职员里的 CEO 呢，CEO 呢，那天有一天，他做这个讲演，在医学院做讲演，然后正好在卡尔家里来讲演，然后呢，讲演我就特意去了，我跟他说刚刚出院不久，所以我就去了，我就去听他的讲演，讲演完了以后，大家都要站起来问问题的，就可以给时间，北美都要给时间问问题，所以问问题的时候，大家。然后最后的时候，我就站起来，我就走到那个麦克风，很多的人听他的讲演的，因为他涉及到很多的未来的发展，所以我就站在那的时候，他就那个 CEO 他就他因为我认识他，然后他说的 "I'm so pleased to have Huda here today"，就是哎呀，我今天特别的高兴能有虎的在这里，然后我就跟他说，然后我说我今天能站在这里，I could stand here, I thanks my God Jesus。然后我说我能站在这里，我感谢我的神，大家就很鼓掌的，很鼓掌的。因为然后我就问他的其他的问题，我的问题不重要，我的目的就是要说这一句话。所以我们的传福音不是，哎呀，你坐在那仅仅是跟人家从头到尾讲耶稣是谁，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要学会把这样的福音。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改变自己的力量。我再说一遍啊，福音先得改变自己。就像丽西亚姐妹刚开始说的，你们这小人物大故事改变了童工，变了自己，没有改变自己，不感动自己的，不能感动别人。所以这个福音不能被自己接纳为福音，他不。吐出来福音的力量， 所以福音是有力量，是因为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来照耀出这个福音的力量。你走到哪里，就会把福音传到哪里。
谢谢
是不
院
是
士，
这样？哎。
谢谢您。我觉得你看，刚刚听您在讲这个，当您生病的时候，很多其实人生病的时候最需要人家的安慰。但是我发觉您确实去把福音带给别人，去安慰到别人，而且一个喜乐的心啊，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模式，就是传福音就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我也知道，就是说，其实我讲一下我母亲传福音的方式，我可以跟
哇，
大家。
好啊，就是啊，多好玩啊！
我妈妈好，就是我在小的时候，我们家突然就来了一个就拄着拐杖的一个伯伯，啊，我那时候就在想，哇，这个伯伯怎么住进我家了？而且是我爸爸的朋友的朋友，所以我说，
哇
哎呀，我都不认识他怎么住进我
啊！
家？那我妈妈就照顾他。啊，照顾他吃，照顾他喝，而且你知道还要擦身啊，等等等等，因为他不方便嘛。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照顾，我发觉我们家的，我住在就是国内说的一个军区大院啊，就我们四周的邻居就看到我妈妈这样子这么就是任劳任怨，而且还这样的照顾，就很多人就说哇，你妈妈你怎么？你怎么又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妈就跟他们说：“啊、哎，因为神爱我啊，所以我要把这个爱给别人呐、啊。”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子就信主了。所以我们家是凡嫁到我们家的都当媳妇儿的都信主，那娶我们家姐妹的也都信主了。所以我觉得是
哇，
一个生命在改变哈，那个好像真的是。就像你也是用您的生命在改变。
福音是大能的原因，就是因为改变生命，所以它叫福音。它能改变生命，它才叫福音有力量，是不是？你要改变其他东西。那其他事情也能改变，所以我们所说的文化也能改变，对不对？但是它改变不了我像我们这样的生命的力量，是不是？
谢谢。那个我现在想谈一个稍微有点严肃的一个话题啊，就
好
是
啊，好。
我们读圣经上面说啊，告诉我们说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啊。有的人就对这句话蛮恐惧的啊。那您对这句话啊，因为当然神告诉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总要传福音。那对于这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所以当时呢，因为这个圣经里没继续的解释这句话，是不是？没解释这句话，所以呢，具体有什么祸呢？我也思索过很多哈，然后我就从几个方面来谈哈。第一个就是不传音，先说不传，什么叫传？有人说那什么叫传呢？那有人说，那就是啊，我去讲耶稣的传，有人直接上前线打仗，对吧？直接去。把这福音告诉人，那就是传。那有些是医疗队呀、啊，你要去到边远地区啊，去给人治病，是不是传福音呢？那有人呢，就是我在后院后方，我不能去跟人家一起到印度啊、孟加拉呀去传，去到那个前线去传福音，但我给你祷告啊。那有人说我是做大生意的，我的任务不是到人家前线，我要捐款呢，所以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定义，对我自己来说哈，传福音是一个系统工程。我再说一遍，传福音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个人仅仅在前面讲耶稣的那个人，是他在背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聚在一起，共同努力。所以我特别喜欢杨基如牧师所说的，就比喻哈，航空母舰呐、啊，你是战斗机呀、啊。所以不要把战斗机只认为是传福音，航空母舰也是传福音。所以我们基督徒就要这样的话呢，我们融入到一个 这样的一个成为一个航空母舰的一个螺丝钉也好，航空母舰的一个炮也好，航空母舰里在那里当水手也好，我们是一家人，是一个团队。当我们一个团队走向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每一个人都在传，只是方式不同，内容不同。这我觉得先把这个"传"字啊定义搞清楚，要不很多人就会误解的。哇，我不传福音。我说那你咋为啥不传福音呢？他说我没有胆量，我不会说，所以我不传福音。然后我就问他们，那你还做啥嘛？他说我给他们祷告啊，那就传福音呢。然后我给他们捐款呢，那就传福音呢，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能用狭隘的这种想法来定这个传福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那耶稣说：“那你已经有祸了，对不对？传福音不传福音有祸了。”我就想，那是假如说我们什么都不干，哈，就像我们耶稣用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啊，就是说这圣经里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和1000两银子这个故事，可能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给他5000两银子，然后去做翻番的，然后5000两银子，哇，翻了一倍，2000两的银子的人也努力翻了一倍，所以他翻了一倍，然后他说："哇，你就翻了一倍，你要得奖赏，这个给你更大能力。"有一个人就拿了1000两就埋起来，所以我们认识了耶稣以后，远离我们的教会，远离我们的这个团体，什么也不做，离开了我们的团体。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是有祸了，离。开了我们所说的，我们不在一起的人，不在一起团队的人，不在航空母舰上生活工作的人有祸了。我觉得他们是有祸了，他们是一个软弱的，很容易就像恐叫的狮子来吞吃的时候，就要吞吃这些离队的人。所以大家，我觉得第一个祸呢，就不要离开教会，不要离开小组，不要离开大家，我们聚在一起，哪怕你做一个很小的事情，你也是在这个大的团队传福音的队伍的当中，不要离开，不要自己在那里会被这些恐叫的狮子被吞吃掉，这是一个有祸
好，
了。
谢谢。
好，
这件事，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您传福音这么有，我们说经验也好，或者是说方式也好，您有没有遇到传了很久，但是却没有果效的？
啊，
你怎么传，他都不信。
这个什么叫果效呢？哈，所以我们的果效呢，有人说啊，我传福音，最后这个人信了，我们就认为是果效，是不是这样？我们盼望那样的结局，但是呢？我们要明白，我们是三部曲，信主是三部曲。第一部曲，我们不仅仅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这个系统工程里，系统工程里，医疗也是系统工程，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是系统工程。系统工程是三步的，第一步我们必须要有结构的，这个理论是我们所有都用的，也科研做，我做科研一直是用这种三步结构的。第一个要有结构的，第二步要有过程的，第三步才有结局的。所以，我们没有结构的话，不行的。所以，我们就像小人物大故事，我们有这样平台的结构。正是因为这些弟兄同工们在一起，你建了这个结构，然后第二步我们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次序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像您。大小人物大故事，每周一次，每周一次，日夜的这样的频繁的，虽然重复同一个过程，但认认真真的去做的一个过程的当中，这个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然后最后的结局不是你定的，结局是自然产生的。正是因为你们这个小人物大故事常年这么做。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就有一个，这弟兄们越来越委身，就得到了一个结果。然后我们通过来不认识的耶稣的人，有这么一个平台来认识耶稣基督，是不是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的人的任务，传福音的任务，就做前面两项的， 一个是结构，加入到我们这个传福音的队伍，就要加入到这个航空母舰里。第二个，我们要做过程，坚持不懈地去做，坚持不懈地改变自己，结果一定会发生。那我们说，结果交给神，他不是交给神，神一定让你有结果的。我们的任务，卓越地做好前两件事情，这是我们的责任。
谢谢您给我们这么大的鼓励啊，让我们真的有信心继续走下去，继续做下去。也谢谢全院士给我们的支持，我相信在线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也都给我们很多的鼓励跟支持，我们非常的感恩啊。那院士，我看看时间啊，今天我还可以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好啊，
我知道您生病的一些经历啊，也给我们这些刚刚听到的，就是传福音立下了非常有力的一个见证啊。我们想最后想跟您请教，就是可不可以给我们上线的朋友，根据今天的一个主题，给我们一些知心、一些勉励的话。
对，我们无论你我们活多久啊。无论我们活多久，我们因为我自从癌症以后呢，我定期去看，有时候去看这些临终关怀的人啊，然后我就也跟他们说，然后不光没有病的也好，有病的也好，等等等等，我们总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只是早晚罢了。总有一天，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生命问题，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思索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会怎么样？这不是你想和不想的问题，不想它也发生，想它也发生。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提前想这个问题，我们会带来平安。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说：“你到我这里来。”但我今天挑战各位耶稣信耶，我们认为自己信的人，我挑战你这么一个问题，要好好认真的去想，你认为你是得救了吗？你到了天堂的门口，你能进去吗？你有把握吗？所以我们见耶稣面之前。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有机会让我们的这个确据更加的明确，更加的有力量。愿每一个人见主面的时候说，未等见主面说，主啊，我一定是能进到你的天堂的人。只有你知道，没有人其他人知道，只有耶稣和你知道。愿每一个人今天，无论你听的是传福音也好，上回医治见证也好，我们每次来听也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相当相当重要的问题。你有确据能进入天堂吗？谢谢。
哇，我也要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好，谢谢您今天做客小人物大故事，也真的是开启了我对传福音的一个认知啊。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觉得好，所以我们要传。我们不要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勉强啊。我相信不是一个负担，因为你把好的东西给别人，就像院士。真的，您在住病、生病化疗的时候，就是传，就是传，也不管果效啊。因为我觉得信仰这种东西，就是看不见就信，就有福了。其实我们因为信，我们就会看到了。那我也谢谢院士提醒我们，真的，我们暂时有限的生命，我们能够为神做什么呢？你可以思考一下。下面我邀请圣雅各牧师为我们做总结和祷告。
感谢主啊，再一次又领受到啊新的光照啊，跟提醒啊，我们要传福音，在全院士带领 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时间中，哇，听见生命的改变，啊，这是很少的人会知道。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自己是改变的最多的，因为我们不能够去影响人，除非我们自己受了感动，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确是有了极大的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我们的人生是有目的，和我们啊知道我是谁，而且啊神啊在我们身上啊是继续不断的工作，把我们带到哈、啊、他自己啊既定的旨意，成为啊神和、啊、荣耀的儿女啊。因为我们传福音，很多的人啊就是啊经过啊这样的一个转变，这些转变啊，全院士告诉我们呢，就是有人陪伴啊，他感受到这种爱心的传递，而且更能够啊，知道啊，他的生命带出这样的能力跟喜乐，是因为他真实的认识主，啊，真实的知道他有确据。刚才讲的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就是说主耶稣啊，跟我们知道啊，我们彼此是啊，在一个啊密切的关系的结合中间，哈，我们啊彼此永不分离啊，这个就是啊永生，又是他啊自己的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信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人，要知道自己有永生啊，这也就是我们啊会结出这些果子，我们会觉得别人有啊听见啊福音的需要。好，我们啊，每一个人啊所传的福音就像是福音的鞋一样，我们要穿着它啊，喜乐的传这个平安的福音，随走随传。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等下还有非常精彩的双向啊的问答。好，父神，我们再一次的啊，为今天这个传福音报喜信啊，我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我们听见的哦，是让我们整个的人哦在苏醒起来。主啊，我们忘记了，过往有许多的人为我们祷告啊，我们今天也要成为祷告的勇士，很多的用爱心啊来服侍我们。今天我们也要啊去啊服侍众人。从今天我们所听见的，我们也更啊了解到啊，这是神你自己伟大的啊计划，就是让我们有份于这样传福音啊，就是把人引到哦天国哦，主啊，当我们要进入永生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哦，主啊，你要把我们带去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我们跟你的关系是什么？主啊，你借着今天清楚让我们明白，我们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并不是一个惧怕，并不是一个仅仅交账，而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因为我们已经承受了这样的生命。谢谢主，再一次的见证你的仆人使女再一次的借着许多许多的人蒙恩得救，我们看见这是一个过程你给了我们平台，也要带出这样的结果。谢谢恩主。继续祝福小人物大故事的每一位嘉宾，特别是今天全院士给我们这样的光照启示，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感谢祈求仰望，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雅各牧师，小人物大故事将在下一期迎来5周年的生日。好，我们做了5年了，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庆生，也来祝福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生日快乐。美西时间5月26号的晚上7点钟，北京、台北时间是5月27号的早上10点钟。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是他的声音大有能力。我们会听到许多我们节目的主持人、嘉宾、同工、观众来自各地各方的声音，一起来庆祝小人物大故事生日快乐。那么，在我们9个群组里面，我们有发出问卷的调查，我们非常期盼在群里面的家人们能够填写，好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栏目做得更好，呈现在神的面前，呈现在各位的面前。如果有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您扫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 我们就会拉您入微信群组的大家庭。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朋友，您可以加入 LINE。所有嘉宾的故事呢，在 YouTube，也就是油管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您都可以观赏得到。那么我们有一个小的要求，就是当您看完以后呢，麻烦您点个赞，也请您订阅。在国内，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各位可以书打或者是拍下网址。当然，如果您加入了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群组，您就会在群里面看到小人物大故事过往嘉宾的所有故事。欢迎大家一起来观赏，并请您转发给更多的人。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来听他人的故事，一起来蒙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